没有
它效果的，它效果的好坏，它不完全决定于人们自己的主观努力，它还要受到各种外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当主观的好的动机受到外在的各种客观条件的干扰破坏的时候，其效果就不免会与动机发生背离。同样，当主观的坏的动机由于外在的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之不发生或者减弱了坏的效果的时候，也就产生了效果和动机的背离。正因为在人们的社会活动当中，经常会发生动机与效果不统一的情况，所以我们才把那种既要求自己动机好，又要求做到效果也好的行为，评价为高度的善的境界。而一切未善者，由于其动机不善，在其实际活动当中也并不真正要求效果好，因而是绝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当然也怀有认识论上的原因，这就是人们的主观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和不尽符合，不完全符合。人们要是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与客观实际，当然不仅仅需要有一个善的动机，还需要有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甚浅到知之甚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背离和不尽相符总是难免，因而也就不能对一切动机与效果发生背离的情况都一律造成不善或者不道德的评价。但是真正动机善的人，就必定要力求缩短这个过程。人们力求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客观实际的精神，直接地表现出一种求真求实的动机，而这种求真求实的动机和从这种动机出发而产生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善的行为。不仅如此，人们如果真正具有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就既可以使自己的动机的善逐步实现，终于化为效果的善，也还可以使自己已经发生的不好效果得以减少危害，直至把坏事变成好事。美同样也有一个真假问题，伪美也是假美的，不是美，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看起来似乎是美，而实际上是丑的情况是经常有的。这就涉及到形式和内容、表象和本质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形式和内容都美，表象和本质都美，但是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形式和内容不相一致，表象和本质不相一致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元末明初的有个刘基，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卖干在言，这是这个卖杆子说卖的杆子啊，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菌类植物当中有一种毒菌，外表长得很诱人，其实是能够毒死人的。这都是说自然界当中存在着形式和表象似乎很美，而且内容和本质都是不美以致有害的现象。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卞和挖到了一块宝玉，但是因为这块宝玉的外部呢还被泼啊包裹着，没有雕琢，就为当时的权贵们所不认识，以致卞和献宝呢反而遭到了刑罚之控啊。这又说明自然界存在着形式和表象的不美掩盖了内容和本质真美的情况。在自然现象当中，这种形式和内容不相一致，表象和本质不相一致的情况就更多。前面所举的巴黎圣母院中的打钟人卡西莫多和三国演义中的吕布，既是作为人体的自然美丑问题， 啊，自然美丑，同作为社会的人的内在心灵美丑的矛盾，同时也是形式的美丑和内容的美丑的矛盾，表象的美丑和本质的美丑的矛盾。当然，作为社会现象的美丑问题，同作为自然现象的美丑问题并不一样。但是，不论作为社会现象的美丑，凡是作为自然现象的美丑，都是同时是啊，既然都同时是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所啊评价的，那么人们就会依其各自从社会存在中形成的内在情操去审定和评价这些客观现象的美丑。一个人在内在情操上具有低级趣味啊，一个在内在情操上具有低级趣味的人，总不免会把那种低级庸俗的东西看作是美的，而对于真正的高级的美反而兴趣索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一个人内在情操纯净高级的人，也总是要把那些低级庸俗的东西看作是丑而加以厌恶啊，喜爱欣赏那些具体生动感人的美。这就说明美的价值在社会化了的人的眼睛当中并不是一样的，从而也会存在着一个辨别美和丑的真假问题。美丑和善恶的联系确确也正在于作为社会化了的人具有为动物以及其他一切生物都不具有的内在情操。内在情操的美可以外化为啊外在行为的善，内在情操的丑也可以外化为外在行为的恶。而每一项领域的内在情操和道德领域的内省信念是难分难解的。未善者也可能具有作为自然属性的美，可能很会追求形式的美，形式上的美，但他既然是未善的人，他就不可能有真善的内心信念和主观动机，因而他的内在情操也必然是不干净的、肮脏的。一旦其未善的面貌被识破，不仅其内在情操的丑会显露出来，而且其外表自然属性的这美和其乔装打扮的形式上的美也会变成了令人加倍厌恶的丑。京剧舞台上没有所谓变脸的手法，就是呢从这种实际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象征表演。一个真正道德高尚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应该是没有私心、没有邪念、没有秽欲的啊。而这种无私心、无邪念、无秽欲的这种内心世界自然是纯净的、经营的啊。因而从道德领域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善，而从美学领域来说又是一种内在情操的美。这种内心的世界的善和内在情操的美外化而见之于他对于社会、对他人的行为，也应该是正派、光明磊落的，摆脱了低级虚伪的和卑劣情境的。因而即使高尚的、善的，也是极尽的美的。这里这种内省世界的善和内在情操的美，当然也都必须建立在真的基础上，才能最终赶散掉啊，赶走掉啊那些外在的迷雾，赶散掉外在的迷雾和假象，从而形成真善美的和谐一致和统一。真善美和假恶丑作为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的三类评价，在阶级社会当中当然也就不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同的阶级对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评价标准 经常都是背字甚至对立的。这种背字甚至对立的实质，反映了他们各自对真、对善、对美的要求的背字甚至对立，从而也同时反映了他们对真、善、美三者统一的内容和要求的背字甚至对立。然而不论哪个阶级，都是按照各自的需要，把他们所认为的善作为真善美善的统一的核心要求的。因为善与恶的问题是直接和社会的利益啊需要连接着的，而在阶级社会当中，也就不能不同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以及不同行业职业的人们的利益和需要直接连接着。他们的要真要美，归根到底是要求符合于自己阶级阶层以及自己行业职业的利益和需要。如果违反这种利益和需要，甚至发生了根本抵触，那么在他们的眼中，真就变成了假，美就变成了臭。反之，如果适合这种利益和要求，在他们的眼中，假也就变成了真，美丑也就变成了美。伽利略被教廷审判，在教廷是教廷按照他们的善恶标准把真当作假的典型。辛亥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许多遗老遗少看不惯男女青年剪掉辫子，于是啊，又是他们按照他们自身的善恶标准而产生的审美观点。至于以往的当权者，每每听信谗言，以致迄今还有人啊，有人还以这个袒胸露肩、腰肌摇摆为荣。这又是各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将假作真、将丑作美的一种例证。正因为这样，由于一切不学者、经略者、一切腐朽势力的利益和需要，使他们所谓的善，经常是同客观事物的真实的善的属性相矛盾的。因而他们在对事物的评价方面的所谓真善美的统一，同作为客观事物属性的真善美的统一，也就只能是经常背字甚至是抵触的。共产主义道德同样要求真善美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基础当然是真，但是它的核心也仍然是善。但是由于共产主义由于共产主义道德所要求的善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是以解放全人类促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为目的的。这个不能够，这点注意啊，不能把这个解放全人类啊篡改为抽去了解放这个动词和社会这个内涵，而变成什么人的目的和目的是人啊。因而这个他所要求的善首先是一种真正的善，从而他所要求的美也必须是内在的真正的内心灵美和由此而外化出来的行为美。因为只有道德真正高尚而无低级虚伪的人，才能真正全心全意为公、为人民、为社会出力，并且要求社会好了还要好，美了还要美，用无止境。而这种愿望和行为本身又就是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人真正的价值首先决定于他的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解放出来。究竟是什么程度什么意义呢？他没有说，但我们可以共产主义道德的解释为，可以拿共产主义道德来解释为要从图谋私利，从低级虚伪，从损人利己
从不肯把一毛二的天下的思想境界当中解放出来。莎士比亚也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如果卑劣的过这一生就太长了。莎士比亚说过，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如果卑劣的过这一生就太长了。究竟什么叫卑劣，莎士比亚也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从共产主义道德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是把个人置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之上。那总这样子就是卑劣了。总之他们说的都很笼统很抽象，那是他们的局限性，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就是善应当在真善美的统一当中呢处于核心的地位。那么美在真善美的统一当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呢？美在真善美的统一当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真是善的形象化了，是真是善形象化了，而唯其如此，它又成了真善美统一当中的强化剂和净化剂。把它强化了，干净了，净化了，净化剂、强化剂和净化剂。客观事物的真和假，人们思想行为当中的善和恶，只有当其表现为具体生动感人的形象时，才能透过复杂的模糊不清的现象而突出起来。这是因为凡说具体的生动的生动的感人的形象化了的东西也就比实际生活当中原始的现象更为集中更为典型，从而也就更具有普遍性。这就使得真的更显得真，假的更显得假，善的更显得善，恶的更显得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它是一种强化剂。同时集中和典型本身就包含着对于那些复杂的就是这个粗糙的杂乱的是真是假是善是恶等现象的一种阳气一种阳气，起着一种净化作用。文学艺术的伟大作用正在于它富有具体生动感人的形象性，从而对于陶冶人们的性情、净化人们的灵魂和帮助人们辨别真假善恶。当然文学艺术作品是社会化了的人所创造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使这些文学艺术作品搭上了作者各自的时代烙印和阶级烙印。从而作为陶冶人们的性情、净化人们的灵魂和帮助人们辨别真假善恶，也就具有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现在出几个思考题请同志们记下来。第一个题目，为什么说真善美这是事物的不同属性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实体？
有人不承认假也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为什么是不正确？真善美的本质是什么？怎样理解真善美的客观性？再念一遍，为什么说真善美这是客观事物的不同属性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实体？有人不承认假也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为什么是不正确？真善美的本质是什么？怎样理解真善美的客观性的？第二个题目，真善美为什么又是一种社会评价？真善美为什么又是 一种社会评价。第三个题目，为什么说真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这个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如何认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社会评价的客观性质？再念一遍，第三个题目，为什么说有人说真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也是不正确的。如何认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社会评价的这种客观性质？第四个题目，为什么并非一切事物都同时具有真善美三类属性？同时可以成为真善美的评价对象。再念一遍，为什么并非一切事物都同时具有真善美三类属性，同时可以成为真善美的评价对象？第五个题目，人们在对事物造出真善美的评价时，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再念一遍，人们在对事物造出真善美的评价时，为什么会发生矛盾？第六个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动机和效果不相一致的情况为什么会有？应当怎样去理解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再念一遍，在实际生活中，动机和效果不相一致的情况为什么会有？应当怎样去理解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第七个题目，文艺作品中对公式化、概念化、抽象化，它的背景究竟在哪儿？文艺作品中的公式化、概念化、抽象化，其背景究竟在哪儿？第八个题目，真善美统一的基础为什么是真？善为什么是这三者统一的核心？美又在这三者的统一当中居于什么地位？再念一遍，真善美统一的基础为什么是真？善为什么是这三者统一的核心？美又在这三者的统一中居于什么地位？现在我来谈第二章的第二节，道德和政治法律的关系。道德同政治法律的关系，在社会上层建筑当中，作为思想上层建筑之一的道德同政治法律的关系最为紧密也最为复杂。它们不只是各从特定的角度和以特定的方式反映社会存在，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彼此相互相成的对社会的发展发生影响，如像其他上层建筑因素那样。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社会责任、社会作用和表现形式也互相交叉、互相参透，他们相互间的支持和影响比上层建筑中其他因素间的关系要远为紧密、远为直接。特别是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社会里，这一点就更为突出。无论是道德还是政治法律，归根到底都需要各以自己的特定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和范围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这一条件本阶级的内部关系，处理一般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社会里，道德现象
且更接近于政治法律现象。因为任何阶级的道德都是叫人要按照本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去做人行事，并且叫人要抵制敌对阶级的影响和腐蚀，要感染和影响其他阶级的成员。而任何统治阶级都是把他们的道德同他们的法律作为互相配合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统治武器。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政治和法律统治的抗争，又都是把道德作为重要的斗争手段。可是道德同政治法律毕竟是不同的范畴，有着各自的绝对规定性，他们的活动范围、社会责任、表现形式以及他们各自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发展，毕竟并不等同。这就使得道德同政治法律的关系既最为紧密，也最为错综复杂，而人们也就往往因此会在认识上产生这样和那样的混乱，或者抹杀道德同政治法律之间各自绝对规定性，一者混同于另一者，或者从而取消和代替了另一者，或是了他们之间的特殊的联系，从而把政治原则、政治理想、政治观点同道德原则、道德理想、道德观念等等得了几界的割裂。不论丧失的哪一种混乱，都会使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才发生错误，导致有害的后果。为此我们不可不把考察道德同政治法律的相互关系放在重要的地位。我想讲几点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的责任和作用参透到政治法律之中。政治规范、法律规范以及各种公共规则和守则，实质上都是道德规范在不同领域内的特殊形式。作为社会化了的人类，不论是某个社会成员，还是某一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行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人类一定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德性。因而，不论是哪一个时代和哪一种社会，也不论是哪一类民族、国家、社会组织和哪一个阶级、社会集团和哪一个行业、专业，为了维护其共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保证与其社会生活、生产、工作、活动相适应，这都需要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用于规范和抑制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要使得人们的行为